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我们渴望得到神所有的美善，我们就要顺从他，就要走在他的道路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时候，您也许听人说过，我只是想得回我应得的。很多时候，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他有权利得到，但是却得不到。然而，在属灵的领域中，却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好处。以弗所书2:4-5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此，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死亡，都值得与神隔绝，但是因为神无限的怜悯，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并且给予我们无条件的赦免。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美善，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认识神这么久，你对神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你对神的看法重要吗？你是否清楚自己信什么？是否清楚神是谁呢？你是否清楚到一个地步，可以跟别人分享你所信的呢？你是否继续不断地去追求认识神，为了要建立跟神更亲密的关系，为了要更有效地侍奉他呢？事实上，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直接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所以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为什么呢？原来，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不是加强我们的信仰，就会使我们有更多的不安全感。那就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可以导致两个极端，它可以是给我们勇气去面对生活，但也可以使我们恐惧。我们对神的认识若是正确，我们就会乐意侍奉他；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叛逆神。我们要不是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就是选择偏行己路；又或者我们会被神吸引到他面前，又或者我们与神隔绝。因此，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这是人生中再重要不过的事。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看法和回应。既然认识神对我们这一生是这么重要，因此我们要花时间打开圣经，从神的话语中学习，认识圣经到底是怎么样论到神，神是怎么启示自己的。今天很多人对神都有不同的描述和说法，个人都有不同的神观。可是神到底在圣经里是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呢？神怎么样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呢？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圣经所提供的资料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所能够找到正确无误的资料，也是来自于圣经，就是神亲自向人的启示。今天我们先要看的经文是诗篇第118篇。诗篇118篇，诗人一开始就说了，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的第一节跟106篇的第一节以及107篇的第一节都是一样的。在不同的诗篇里，诗人一再提到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我们想到神的属性，特别是想到神的伟大、神的作为的同时，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到神的美善，让我们善用神给我们认识他的特权，来认识神的美善、神的美好。很多人当想到神的时候呢，都会想到神是美好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他又乐意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境。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神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圣经在提到神的美善的时候，总是一起讲到神乐意把他的好处赐给人，神渴望我们得着最好的，而他绝不吝惜要把最美好的赐给我们。神本性是美善的，而神又渴望把他美好的一切事物赐给我们，他又向我们表达出他的美善，向我们启示出生命中美好的事物，这是神本性所表现出来的。总括来说呢，神是一位美善的神，他的本性是美好的、良善的，而他又乐意把他的美好赐给我们，他是一切良善美好的根源。神乐意让我们得着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当我们想到神的本性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神是无限的，他的所有属性都是无限的，而他所有的属性都是存到永恒的。无限和永恒是神独有的本性，唯有神才是无限和永恒的。应用在他的美善的属性上，神的美好和美善也是恒长的，他过去怎么样的美好美善，现在也是一样，并且到将来也必然是一样，不会稍有改变。神是无限的美善，所有关于神的一切也都是美好美善的。也许弟兄姐妹，你会提到某些方面认为这些情况不是太好，不能说是美善。我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所有的遭遇都是美好的，但是我所强调的是神向我们所发的意念、所表达的都是最美好的。神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善的，因为美善是他的本性，是他所具有的。每当我们想到神，我们就要想到神的美善，好像诗人所说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诗人所说的，我也不晓得在你内心深处是否觉得神是一位美善的神。也许有人会说，对此我有所保留，因为神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美善的，他只是选择性的对某些人好，但不是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对待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的，神的美好是遍及全地，他是施恩给每一个人的。我们看诗篇第145篇第9节，诗篇145篇第9节，这是大卫的诗。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爱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这是圣经的启示，是神告诉我们的话，他善待万民，他的慈爱覆庇他一切所造的。到底这节经文所说的实在吗？其实只可能有两种推论，一是实在的，一是不实在的。那就说神只会属于两者当中的一种，他可能是善待万民，但他可能不是。到底神是否善待万民，一如经文所说的一样呢？不管环境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能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显出的美善。如果我们很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不难找到神恩待我们的凭据。神实在是善待万民，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看路加福音第6章35节，路加福音6章35节，这里记载了主耶稣的教导。 经文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加福音6:35。这些经文说得很清楚，除了主耶稣的教导之外呢，他还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待世人，连那忘恩的和作恶的神一样恩待，不分彼此。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有时候呢，我们以为神只善待好人，或者是善待那些顺从他爱他的人。当然神必然是善待那些属于他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连那些忘恩的、那些作恶的都一样善待。当然他们是不配得到，但是神的本性、神的恩典一样临到那些不配得的恶人身上。其实扪心自问，我们又何尝配得呢？我们不一样是不配得到吗？我们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但是神却以恩慈待我们，他待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好，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赐给我们不同的好处和福气，是远远超过我们配得或者我们觉得应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神是美善的，而神的美善又是临到世上的万民，即使是我们本来不配得，神也恩待了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只想到神的伟大、神的可畏、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全能、神的威严等等，但我们却忘了同时神是美善的、是仁慈的、是怜悯的，他总是希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他总是愿意向我们表达出他的美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善的，可是如果我们想得到神所有的美善，我们就要走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中。如果我们渴望得到神所有的美善，我们就要顺从他，就要走在他的道路中。原来圣经早就指示我们该如何得到神的美善，这条路就是我们要顺从他，凡事听从他，专心一意地跟随他，这样呢，神诸般的美善、各样的福气就必临到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想一生活在神所赐的福气当中，得享他的美善，我们就要顺从他，以他为主，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中，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如果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就等于是向神说，神啊，我所行的路比你为我预备的还好，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比你赐给我的还要多，我有自己的办法，我有自己的途径去解决问题，我不一定要走在你的旨意中。这其实正是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原因，当然他们彻底失败了。今天我们若是要获得神百般的美善，方法依然是那一个，就是走在顺服神的道路中。神的美善是圣经所说到的美善，或者说是神标准看为的美善，跟我们人的想法看法并不相同。一般人觉得美好的事莫过于拥有财富、拥有健康、拥有社会地位权势、能够心想事成、能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啊，这个就是美善。我们觉得神如果待我是真的这样美善，就必须给我这些，要不然的话呢，就不能说他是美善的。到底为什么神不按着我心所渴望的来成全呢？神为什么不依着我所想要的来待我呢？我想我们都渴望知道这个答案，至少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到底神待我是怎么样的，难道在这个时刻神依然是美善的吗？神所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神往往没有向我们解释，但圣经告诉我们，神在他完全的智慧中，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他知道怎么样待我们对我们是最美善的。这不一定是依从我们的梦想去实现，神有他绝对的主权和旨意， 他比我们的心大，他是照着他的心意来待我们，而不是照着我们所渴求的欲望来给我们。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困难，需要试炼，需要压力，神都晓得。他知道怎么样待我们是最好的，是最能够叫我们成长的。苦难来到，好像不美，好像不善，好像是逼着我们来到神面前，逼着我们要信靠神，全然投靠在神的怀中。结果就让我们经历到信靠神的奇妙和实在。谁说苦难没有益处呢？若是苦难能帮助我们信靠神，教导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能坚忍等候神，那已经是我们的益处，已经是神的美善了。我想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些梦寐以求的事物，我们希望得到，我们希望美梦成真，好让我的内心欢喜快乐。但是我心底深处又晓得，要是我得到了，其实那未必是真正的好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知道的，神当然晓得什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他从起初看明幕后的事情，他不会因为要满足我们的心愿就一昧的赐下给我，满足我的渴求，他乃是把那真正对我有益处有好处的赐给我。因为神对我是实在好，他是美善的神。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就一直在强求，竭力的给神压力，非要得到不可。神有时候也许可我们去得到一些神知道对我们是不好的事物，神有时候也会允许，好让我在其中学习功课。神容许我们得到心所愿的，但是我们却因此付出代价。弟兄姐妹，让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善的，都是好的，这是他本性使然，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本性是善的，他是美善的源头，所行的也善，他渴望把最美好的赐给我们。诗篇34篇第八节，诗篇34篇第八节，诗人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人又说呢，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意思就是说你去试试看，你去尝一尝，你就走到神的旨意和道路中，你试试看，你顺从神一切的计划和带领，你看看神对我们到底有多美善，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真正的经验和体会。我们将会发现走在神的道路中是最美好的。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我们偏行己路，立刻就发现我出了问题，立刻就发现困难接踵而来，因为我并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中。所以我们要学会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美善，去认识何谓真正美好的事物。我们不是要神来满足我的心愿，像帮助我减肥，帮助我变得漂亮一点，或者让我受更好的教育，让我赚更多的钱，给我更大的房子，给我汽车，给我更舒适的生活，这都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好，但却往往不是真正的好。我们常常看重生活过于生命，只有神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真正的好。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以他的智慧慈爱来待我们呢？我们为什么永远是靠自己的办法去获得那些我们以为是很好但却不一定是最好的东西？神所给我们的福气很多是金钱以外，更是金钱买不到的。心灵的富足，精神的安慰，属灵的福气，永远的生命。当然神可以在物质上大大赐福给我们，在神这一点都不困难，但是神总是知道什么时候把什么赐给我们，对我们是最好的。有三方面的美善是只能从神而来的，我们自己绝对没有办法获得，那就说除非神开恩赐下，我们将无法获得。是哪三样呢？第一方面我要提到就是神的怜悯。所谓神的怜悯，就是指神的温柔和慈爱，对我们所显出的关怀。神的怜悯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彰显出来，不一定只局限于救恩，它可以是在人受苦有所缺乏的时候向人所显出的关怀、关爱、照顾和温柔。 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耶稣经过耶利哥城，他是朝向十字架的方向走去，有一大群人跟着他，当中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名叫巴底买。我们看47到48节，马可福音第十章47、48节，经文记载，他听见是拿撒勒人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巴底买到底在喊些什么呢？这个瞎子巴底买是在向大卫的子孙，就是他心中所相信的弥赛亚说话，他求耶稣怜悯他，帮助他脱离这个困境。巴底买自知不配，他只是祈求耶稣可怜他，同情他，怜悯他。圣经怎么说呢？经文说耶稣就站住。耶稣为什么站住呢？是因为罗马的官兵制止他，不准他走吗？不是。是法利赛人或撒都盖人叫他停下来吗？也不是。使耶稣站住的原来是一个可怜的瞎子的呼声，他的无助，他的绝望，就触动了耶稣的心，引发耶稣怜悯的心肠。马可福音第十章5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停下来，叫着瞎子巴底买前来，然后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巴底买随即把内心的渴望说出来，就是我要能看见。巴底买求什么呢？就是求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同情，求耶稣关怀他，看顾他。这些是巴底买不配得的。他并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他不过是芸芸众生里头一个可怜的瞎子。然而耶稣却怜悯他，耶稣却医治他，并且改写了他的一生。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肯承认自己的卑微，因为要承认自己是无有的，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神的怜悯正是向这些人显出来的。神之所以怜悯人，不是因为人配得，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所以神留意我，完全不是。神是按着他的本性的美善来善待我们。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事实上，神如果不怜悯我们，恐怕我们今天依然是失丧没有得救的人，恐怕我们已经招惹神的刑罚。如果神不是怜悯人的，我们没有办法存活。试想这一生，神在我身上给了我们多少宽容忍耐，多么大的怜悯。路加福音18章讲到主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其中我们就看见神的怜悯。路加福音18章9到13节经文记载，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熟悉神的律法，他们走到街上道貌岸然，他们也是负责解释神的律法的。可是税吏却是当时人所憎恶的，是替罗马政府向自己同胞犹太人收税的，而且往往从当中获得益处，所以是犹太人眼中的罪人。这两个人分别向神祷告，但内容简直是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头向着天，自己觉得很得体的大声祷告，仿佛要所有的人都听见。另外一个呢，则是低着头祈求神的怜悯，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一个在祷告中论断别人的短处，显扬自己的好处，一个却是深深自责，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结果怎么样呢？路加福音18章14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神怜悯那个税吏，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根本跟我是怎么样的人没有关系。这是神一厢情愿的爱，是出于神那怜悯的心肠，他本性的作为。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的宝座在这里称为施恩的宝座，在那里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怜悯和恩典。而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这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看见神的怜悯是怎么样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他渴望我们人人都得救，不至于沉沦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今天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请你思想一下神对你的怜悯和宽容，他的恩典，他对你的关怀，因为他还给你生命气息，他还给你机会，这是他向你所施的慈爱。他之所以待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因为跟我是没有关系，我们不配得到神的好处，不配得到他的怜悯，只是神不计较，他无限量的赐给我们，这是在证明神是美善的神。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他在人世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世人的好处，没有一样不是为了人的好处。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心肠。诗篇第一百篇也提醒我们，神是多么的美好。诗人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神的美善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透过神极大的怜悯，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赦罪的恩典。我们能不能获得，全在于我们对神的回应。礼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神已经付出，但是我们有伸出信心的手来接受吗？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思想神的美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